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说，我们的的确在很多地方是一样的。我们通通相信主要回来，我们也相信说，这圣经的原则是圣经的原则，是的的确确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原则。大家都同意，没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个的。但是呢，等到细节的时候，什么时间到底是7年以前呢？还是7年的中间？还是过了7年以后呢？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没有明明告诉我们说7年以前，或者7年以后，或者7年中间，圣经是把一些表号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我忠心的话，如果能够把表号读得准确，那已经是主的恩典了。但是你不可能骄傲的。那么就算是今天你下了个结论，那不要忘记，你还要记得你的结论所跟那个基础是什么？基础乃是这些表号。那既然是表号，你看见说很明显的，圣灵是故意让它朦胧的。你可以知道，你也可以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会真的做一个警醒祷告的人。那不光如此，你不会因为这个缘故和弟兄姊妹相争，不会的。因为要紧就是，凡是该清楚的，我们一定清楚；不清楚的，弟兄姊妹，那是当然话说回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的话，我们最那个能够有一点准备那是对的。但是你看看，如果你已经随时随地已经准备好做得胜者，你如果真的是得胜者的话，你不必担心到底是灾前灾后灾中，你看见你一定是被提的。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生命成熟，要紧就是是不是我们爱主。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把主要的点抓住了，那么这个就没有难处。那事实上启示录的目的是什么？启示录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怎样？要我们能够抓住那个最中心的。我们不要到时候呢只抓住细节的，我们反而把启示录的重点把它忘记。现在很可惜，弟兄姊妹，你今天许多人读启示录，结果都是灾前啊、灾后啊、灾中啊，都是问什么时间。那么然后呢，把这个变成很大，然后呢和弟兄姊妹不能够相合，然后在教会里面起了许多的纷争，这个是完完全全不必要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启示录的题材呢？就让大家知道说，因着是这样的题材，圣灵特别的设计的缘故，他故意的。叫许多有的地方是朦胧的，意思就是说叫我们没有把握，叫给我们看见在这有一些地方没有把握。关于时间我们不是那么有把握，我们大概知道八九不离十，但是我们不能说100%，这就够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敢做先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敢武断，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蒙保守。但是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关于主再来那个方向不清楚，没有，那一点都不朦胧。关于得胜者一点都不朦胧，这个背极和成熟发生关系，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是肯定的，你绝对大家是同意的，不可能有两个不同的看法。所以如果关乎主再来，大家是同意，大家等候主回来。那么关于这个得胜者的原则是清楚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蒙答应主的呼召做得胜者，迎接主的回来。那弟兄姊妹，只要在这些地方我们是清楚的，虽然我们的细节上是可以有不同的，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仍旧可以往前去。当然，我不是说大家可以随便妥协，每一个人应该忠于主所给你看见。但是不要忘记，你所看见是建筑在什么地方呢？是建筑在神话语的启示上，而他的启示讲的预言的时候，有一部分是表号的。所以，既然是表号的，有一部分你不能说是100%，你可以说80%可以，每一个人可以说100%，只要你不能说是100%，那不要，那弟兄姊妹，你就要记得，那你就要谦卑下来。那14个地方，比方说7个灯台，就是7个教，那个是清楚的，那14个地方是清清楚楚的，那些地方你可以毫无问题，但那些地方都和大方向紧紧连在一起，所以不会弄错的。那么至于其他的，你看见不是那么清楚，那就告诉我们的圣灵给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预言有它最中心的，有一些是你可以知道，也可以不知道。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像比喻一样，比喻呢，你看那个飞鸟来把它吃尽，那个飞鸟指着撒旦说，指着恶者说的， 那么到底这个鸟飞得多高和多低，这不是你关心的。那有的人读喻喻读这个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就读到这个鸟飞多，那就讲到天花乱，那太过了。你看见没？这个重点你要把它抓住的。寓言也是这样，你读寓言，你一定要把它的重点把它抓牢了。那么在这一节，那么你会发现，在这些事情上，你就会知道说和什么呢？和整个启示录所要启示的中心就紧紧连在一起。那么好了。整本的启示讲什么我们已经讲过了，在很多地方我们可以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哪一点是相同的呢？你把整个启示录读过，你就很清楚，就是那个两个见证人所说的。那么这一位主，你看见这一很明显的根据那个根据这个使徒行传，那个两个见证人的见证什么呢？加利利人呢、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这离开你们背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他怎样往天上去呢？他被一朵云彩接去了，很清楚的。我们的主自己也告诉我们，他要驾云降临。所以你看他怎么去，他要怎么回来。所以既然连我们的主都，所以很清楚，这里有两部分，一部分他怎么升天，有一次有一部分他要怎样回来。那么在这个整个的启示里面和那个云彩发生关系的。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一开始说看啊，他驾云降临。所以现在你看见吗？那朵云彩把我们主接去以后，那云彩那一端怎么回事呢？约翰不知道，一直等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神才把那个布幔打开了，神才把那个奥秘解开了。他终于看见了云彩的那一段，他终于看见了我们的主升到天上，他终于看见他在宝座的中，他终于看见了什么？终于他看见了那羔羊在宝座中站立。那弟兄姊妹，这是约翰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云端那一边那个奥秘向谁打开了呢？向谁？向约翰打开了。所以这给我们看怎样升到天上，然后怎样得胜，怎样升为至高，怎样神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么现在，尤其今天他行走在教会中间，灯台中间，你看见很，这就是这样做我们的大祭司。你看，这就是升天的那一位主。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就给我们看见主怎么升，他的荣耀是怎样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应该看见保罗这个约翰所看见，约翰怎样看见那位升天的主，怎样他配展开书卷。当他一展开书卷的时候，你看见地上就有许多事发生的。他只要一展开第一个印，结果呢，第一匹马就出来了。然后第二个印，你看地上第二匹马又跑，然后第三个印，所以地上所有的今天发生的事和天上那个揭开的动作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一直到今天我们主还做那件事，你不要忘记，到今天第七个印还没有解开，你看见吗？到今天也许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中间，所以你要明白今天地上所发生的种种，你不要到地上去找解释，要到启示录找，到天上找解释。所有今天地上所发生的事都是从天上的支配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么那个书卷是讲什么？那个书卷到底代表什么？为什么他们一解开书卷，然后有这么多事情发生？那么你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么启示录就试着要把那个奥秘向我们解开，那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这个都不明白，那你怎么明白九一一呢？你怎么明白今天我们所发生的事呢？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根据什么？都是根据天上我们荣耀的主把那印揭开了。所以严格说来，弟兄姊妹，七印七号和七个碗都包括在七个印里，而且都是和我们的主揭开那个七印，都和他升天有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升天的奥秘，我们终于看见了，我们终于看见了使徒行传所没有告诉我们的。 使徒行传我们只知道说我们的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详细我们不清楚。现在你读了启示录，你就知道了羔羊怎样站立，他怎样刚刚被杀，然后他怎样展开书卷，他怎样的接受众圣徒的敬拜，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无不屈膝，你看见吗？整个的宇宙充满了赞美的声音。那么这个你看见告诉我们说羔羊是配，你看看这么荣耀的情形谁告诉我们的？约翰告诉我，所以约翰就是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的主今天升到天上是怎样的一回事。那他不光升天了，而且和我们今天怎么样发生很大的关系。好了，到了第十四章，你看见他向着云端，很清楚，你看我们的主好像人子，他在云端，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怎样的升上去，他也要怎样的回来。他升上去是从什么橄榄山到云端，然后云端到宝座，他回来，你看见在他骑着白马以前，他是先来到云端，那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回来了，所以你看见说有圣徒被提了，就证明他很快就要回来了。然后呢，最后你读到十九章的时候，你看见果然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他骑着白马，他来到了这个地上啊，这他终于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只要升上去，他要回来，他的回来和升天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今天等候主回来。那么等候主回来，那荣耀的盼望在哪里？荣耀的盼望乃是启示录的告诉我。所以启示录是告诉我们一个有福的盼望，有将来要回来这位主，就是升天那位，就是得胜的那位主。然后呢，你看见他要带着那些和他忠心的人一起回来。所以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才会读到这些，你才会读到那些句子。那你看说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你看见吗？所以很明显，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属乎他的人要和他一同回来。他不光和天使一同回来，也是和我们这些一同回来。所以你看见第一段，从宝座到云端，他为着我们回来；然后从宝座从云端到了橄榄山，他带同着我们回来。所以你如果从这里，你就看见这是我们什么？这是我们很荣耀、很荣耀的盼望。那这些是肯定的，弟兄姊妹，不管这里面怎么解释。到底灾前灾后庄稼和出熟那是细节，但是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应该相同，没有问题。我不相信我们在做这点不相同，那除非我们没有得救。如果我们都是有福盼望的弟兄姊妹，你去问灾前灾后或者灾中，你问他们，你们在这一点都阿门吗？都阿门。那在这些事情让你看见说启示录是很清楚，那幅图画摆在那里，这是大的方向。那不光如此，你如果仔细读这些表号的话，你读到兽，对不对？为什么有兽？为什么有兽从海中上来，从地中上，又有龙？这些不过是背景。这些背景呢，乃是把一个主角，宇宙的主角，把它衬托出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主角忽略了，你根本就把整个的启示录忽略了。宇宙这个启示录主角不是第几度？启示录的主角乃是基督，乃是羔羊。所以现在你看见，当你看见狮子，当你看见有狮子、有豹啊，这个等等，那个熊啊，还有这些兽，那实在是个怪兽。那么还有呢，有什么？有你看见有十个脚，有七个头，这不是怪兽是什么？而且从海中上来，那么还有龙等等等等，你看这都是表号，对不对？等到你看见这些表号，你就知道大灾难来到。很明显，你看大灾难来，撒旦呢是气愤愤的来到这个地上。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些都不过是衬托，这个不过是你画一幅图画的那个背景而已。这些最重要的是把一个主角把它衬托出来。那么整个启示录最中心的人物是什么？那是羔羊。那为什么他不用基督这两个字？他是基督，他是耶稣没有错，但是为什么用羔羊？因为这是很重要的表号。当你看见羔羊和那些从海中的兽起来，你一对比的时候，那是很强烈、很强烈的对比。羔羊在狮子的面前，羔羊在龙的面前，羔羊在怪兽的面前， 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根本是软弱的，根本不是他的敌手，不可能是他的对手。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这一只羔羊乃是得胜的羔羊。羔羊怎么能得胜呢？狮子应该是得胜，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这个狮子能把别人吃掉了，这个叫做得胜。但如果那只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明明是软弱的，他怎么能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是启示录最中心最中心的地方。你要看见启示录给我们看见这什么叫做得胜，得胜的原则在哪里。弟兄姊妹，圣经启示录所讲的得胜是羔羊的得胜。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羔羊的灵？许多时候我们是对的，许多时候我们好像是是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一头狮子呢，还是一只羔羊？这一点非常重要。从前呢，倪弟兄年轻的时候就到何秀恩那里去讲，跟他讲理论呢，因为他觉得从前有一个弟兄们年纪比他大，那么然后呢，他坚持要受浸，要施浸，然后他就到何秀恩姊妹那里去。何秀恩姊妹说，他说年幼的要听年长的，好了，他就好了，这一回他不讲话。等到下一次呢，结果另外一个弟兄比这个倪弟兄还要年纪大，结果这个弟兄还是坚持他要受浸，要施浸。所以他又到那个何寿文那里去抱怨了。那何寿文说，他说很稀奇啊，你到了这么久啊，你这样来告诉我，你这样来告我的弟兄，你的弟兄，你的灵是什么灵？你的灵是羔羊的灵吗？还是狮子的灵？所以后来我们弟兄做见证，从那一天开始，他真是好几次就到那个福州的附近郊外，他披麻蒙灰懊悔他自己，他发现他自己灵不是羔羊的灵。所以弟兄姊妹，谁是得胜者？只有羔羊的灵的人才是得胜者。许多时候我们是对的，许多时候我们就是权力来讲也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所有的基督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都是被丢在狮子洞里面。但是很可惜，你看见现在有一个运动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你走起来要像鸡一样，你吠起来要像狗一样，你叫起来像狮子一样。弟兄姊妹，这怎么可能？怎么会变成这今天这种情形？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灵是什么灵？是羔羊的灵。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一个人得胜的话，不要忘记，不是他赢了是赢了，是他输的才是赢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今天我们和别人争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可以一万个是对的，你可以讲一万条道理都是对的，但那个得胜不是羔羊的得胜。那就不要忘记，这是整个启示录的讯息。整个启示录的讯息是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整个主所的启示。那个得胜什么得胜呢？那个得胜乃是羔羊的得胜，那个才叫的得胜。好了，弟兄姊妹，你读第二章第三章，很明显是得胜者的呼召。那么讲的得胜者的呼召，你读到第三章，你读到第三章，你看啊，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你看第二十一节。你看主话主讲得很清楚，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那弟兄姊妹，从第四章开始就把那个宝座介绍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要解释什么叫得胜，现在第四章就开始解释什么叫宝座。如果凡得胜的，那么你看他要怎么样呢？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怎么得胜？我们今天得胜根据什么？就如同主得了胜。所以这里所说的得胜，那个标准乃是主得胜的标准。现在我们看他怎么得胜，那么现在我们看他怎么坐在父的宝座上。所以从第四章开始就给我们看他怎样坐在父的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从前面的三章给我们看见得胜者的呼召，那么到了最后给我们看见谁是得胜者，我们的得胜要像基督一样得胜。主怎么得胜，我们也要争。主是羔羊得胜，所以我们也应该是羔羊得胜。你看见吗？所以很清楚的， 那么主怎么坐在宝座上？因为他得了胜，他得了胜，所以他就坐在父的宝座上。那么今天的主应许我们，如果我们得胜的话，我们要坐在他的宝座上。但是主告诉我们，我们的得胜怎么样才算得胜呢？我们要得胜要像他得胜一样。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说，第四章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得胜。第四章给我们看见那个宝座，然后最后我们看他怎样坐在他的宝座上。那么弟兄姊妹，你若仔细读圣经，圣经描写很有意思，好像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慢慢慢慢把奥秘解开。那到第五章给我们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然后用七印封严了，然后现在有人问说那个谁配展开那个书卷，没有人配得，所以约翰就大哭。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见一句话说，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那弟兄姊妹，在他耳他没有看，他耳朵听见的是大卫的根，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了。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来看，这里有个狮子，是犹大的狮子，他已经得胜了。但是等到这个约翰要仔细来看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弟兄姊妹，显在约翰面前的是羔羊。我问弟兄姊妹，今天主显在你面前是怎样的一位？在神面前他是羔的狮子，没有人像他像狮子一样作王掌权。但是感谢主，今天你看见吗？在约翰面前所看的是羔羊站立，什么意思呢？当他还刚刚最早跟随施洗约翰的时候，这里有一句话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从此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那不光如此，最后他看见在正月十四号那只羔羊，神的羔羊怎样为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你把约翰烧成灰，他也不会忘记那幅图画。对于约翰来讲，他知道什么叫做羔羊站立，他看见宝座上有羔羊站立，他就想起在多少年前他在十字架底下，他看见神的羔羊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羔羊得着荣耀了，那他怎么得着荣耀呢？因为他被杀，是刚刚被杀，他是先受苦后得的荣耀，他先卑微后来升高，他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得着冠冕的。弟兄姊妹，他所以弟兄姊妹，那么他谁呢？他就是得胜的羔羊，因为他听见的是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你看见吗？然后他看见什么？看见是羔羊。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原来只有羔羊配展开那个书卷，为什么他已经得胜了？那他怎么得胜的？弟兄姊妹很清楚，因为他是刚刚被杀的。所以有一首诗歌，你怎么没有伤痕？怎么今天我们做基督做了半天，人家都是称赞我们，人家都说我们好，在我们身上有伤痕吗？如果我们今天在我们身上能看见这个伤痕吗？我们觉得我们蒙恩很久了，好像今天在我们身上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我们的装饰。但是弟兄姊妹，真正能装饰我们乃是十字架那个伤痕。所以保罗怎么说？从此以后叫人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这里有一只被杀的羔羊。羔羊什么意思？他刚刚钉过十字架，从然后呢他复活升到天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得胜是证明说好像曾经被打败过的，这个得胜刚强好像曾经是软弱的，十字架就是那个故事。所以十字架总是神的能力，也总是神的智慧。在犹太人来说这是软弱，在希利尼人说这是愚昧。但是弟兄姊妹，我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乃是代表神的荣耀，代表神的能力，也代表神的神的智慧。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羔羊在是这样站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问题很清楚了，你看见吗？前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做得胜，主呼召我们做得胜者。那么怎么样得胜者的定义是什么？主说你们要像他那样得胜。那他怎么得胜的？他乃是羔羊从地上升到天上，现在神把他升为至高，天上地下地下所有的都交给他了。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羔羊怎么得胜的。然后你读到第七章，我们看第七章。第七章， 第十七节，因为包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那不要忘记了，这是全本圣经里面几乎是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因为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宇宙观是什么。那么这里特别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在原文是宝座中央的羔羊，你看见宝座有个中央，宝座的中央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那宝座是指着整个维系宇宙的权力中心来说，今天宇宙所有没有崩溃，因为就是被那个宝座维系在那里。但是在那个整个权力的那个最中央的部分，圣经告诉我们羔羊在哪里。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知道整个宇宙的中心乃是羔羊。为什么圣经不说基督呢？因为羔羊乃是说定死的基督来说的，所以羔羊的胜利乃定十字架的胜利。如果被定了，怎么算得胜呢？不要忘记，真正被定的人，真正被弃绝的人，你看是最得胜的人。所以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么结果你看见，现在你看见说羔羊成为什么？成为宇宙的中心。所以基督是宇宙的中心，但是是羔羊，所以也是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定他定十字架。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整本启示录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其中有一节就是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看见，是因着我们的主升高，身为至高，现在为我们定十字架。所以你看见现在可以说整个宇宙的中心，你看见吗？当在我们主被定十字架，你看见最后断气的时候，地都大震动，原因在哪？天都变黑，太阳都黑暗了，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什么时候你击打那个宇宙的中心的时候，你看见宇宙就靠近崩溃的边缘。那其中有一个震撼就是地震，有一个震撼就是黑暗。所以这是十字架很清楚给我们看，这给我们看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从现在你读来读去，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启示录讲了二十八次的羔羊，你才知道在所有表号里面最重要的表号是什么？是羔羊。这羔羊这个表号能解释所有的表号，其他的表号不过衬托就是。那些表号你懂也好，你不懂也好，弟兄姊妹，不是那么严重，不只是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抓住这个启示录最中心的？你把启示录最中心拿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现在我们首先要问清楚，这羔羊是不是指着主耶稣说的？这是表号嘛？你怎么知道是主耶稣说？那你说这是呼之欲出？这个当然呢，讲当然，但圣经会把我们放在一个很准确的根基上。那首先你记得啊，这个第五章，他怎么说？他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那么然后下面呢就是羔羊站的，所以羔羊呢就是犹大的狮子，也是大卫的根。那么到底是指的谁说的呢？我们看看启示录最后一章，启示录22章第16节最后一句，我是那第十六节，我耶稣，你看这指的耶稣说的，你看吗？下面，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大卫的根，他就是犹大的狮子，他就是羔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不会弄错的，这个很明显的启示录最中心的人物，毫无问题是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他的形象不是狮子形，他不是张牙舞爪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感谢主，他给人看见乃是羔羊的形象。感谢主，他怎么得胜，我们也应当怎么得胜。所以到了14章，你看见有144000人在天上，然后这些人什么？是什么？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你看见了羔羊的同伴。整本的启示录不光给我们看见羔羊，也给我们看见羔羊的同伴。羔羊的同伴是羔羊无论到哪里去都跟随，羔羊怎么得胜，他们也怎么得胜。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就是整本的启示录。然后呢，你再读第十七章第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他们是谁？他们是兽，第一只兽，第二只兽，还有龙啊等等的，所有黑暗的权势必要胜过他们。这怎么？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那么同作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给我们看，最后羔羊不止得胜了，羔羊的同伴和他一同得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整本的启示录最中心的思想，乃是羔羊和羔羊的同伴。羔羊怎样得胜，你看见说他们也怎样得胜。那羔羊得胜了，所以坐在父神的宝座上。那我们得胜了，我们也和他坐在主的宝座上。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启示录最中心、最中心的目的。那你想想看，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些地方是不同的，没有一个人在这些地方我们是大家意见不一样，完全一样。但是不要忘，这不是最中心的吗？你把最中心的把它的忽略掉，然后你去注意那些枝枝节节，枝节节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我们既然可以说大的相同，小异是难免的。我们只要是两个不同的人，一定有不同的，一定有不同的看法的。但是这个不表示说丈夫和妻子看法不一样一定要离婚，没有那么严重。同样，今天我们在这里，这个虽然这个灾前灾后可能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应该仍旧彼此相爱，我们仍旧要做得胜者。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你觉得你对了，你觉得你看法很对，你觉得他今天看法和你不一样，你就是他就是不相信圣经，你就不能和他交锋。你看，你不知不觉你把弟兄姊妹赶出去了，不知不觉你把弟兄姊妹放在外面。想想看，弟兄姊妹，这是得胜者吗？这是得胜者吗？这个灵是什么灵？不错，真理上你是对的，在很多解释上你也是对，很高明，不错。但是你这个灵对吗？你这样得罪弟兄对吗？你这样伤弟兄对吗？所以你看见吗？这个要圣灵来问我们才可以。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启示录最高最高的中心，也是神为什么把启示录给我们。所以我再说，如果我们羔羊和羔羊同伴这一幅图画没有看见，而不要忘记了，这个羔羊就是坐在宝座的中央，很神父神宝座的中央。所以你看，这个可以说是宇宙的中心。而今天我们居然能做羔羊的同伴，你看主给我们何等的尊荣。今天吃一点苦有什么关系？吃一点灰有什么关系？如果今天人把我们踩在脚底又怎样呢？圣经不是说吗？你赐车辆给别人乘坐，让他们从我头上压过。弟兄姊妹，主要借着这些，把我借着火，借着水，把我们到了丰盛的地步。所以，但愿没有一个人在救自己，没有一个人可怜自己。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得胜，不是我们口里讲讲得胜就算了，不是的。你看见这个护照乃是得胜者的护照，而启示录所给我们看最中心的乃是这个。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丢掉了，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可以说这个路完全的走错了。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虽然这是一本预言的书，但事实上和我们属灵的前途很有关系。我再说，今天我们所以放松，今天我们所以松懈，就是因为我不明白的事，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与他受苦要和他一同得荣。你不知道主把我们给我们尊荣地位是何等的地位，让我们做他的同伴。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简单的来说，什么叫启示录？启示录最中心的启示给我们羔羊和他的同伴。那羔羊怎样得胜？他也呼召我们和他一同得胜。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做主的门徒，他往哪里去我们也跟随他。所以但愿弟兄姊妹，许多人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灵，乃是羔羊的灵，温柔的灵。全世界有一个最大的能力，乃是温柔的能力。全世界有一个最大的能力，乃是软弱的能力。全世界全世界有一个最大的智慧，乃是愚昧的智慧。什么时候我们愚昧，什么时候就是智慧；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什么时候我们就是刚强。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道理世界上没有的，是启示录启示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能认识启示录所启示的，你要看见这里主呼召我们与他连接。生命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怎样在生命上与他连接，现在启示录给我们看在前途上怎样和他一同连接。所以感谢主，无论是约翰福音，无论是约翰的启示录，总是给我们看见 Union with Christ 怎样与基督联合，然后能连于他们的圣。感谢主，弟兄姊妹，但是如果你连于他们的圣，你一定要连于他的十字架，因为他是羔羊。你看见吗？圣经没有说他光是基督，羔羊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 那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靠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你怎么形容钉十字架基督几个字？那幅图画什么？那幅图画就是羔羊，摆在世界的狮子这些怪兽的面前，好像是最没有力量的，结果最后的胜利是属于羔羊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但愿启示录这本书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生命是怎么长进，主今天给我们的护照是何等的护照。好，我想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看更多。我们低头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我们何等愿意你又使用这些话。但愿启示录不光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更重要的让我们不只光让我们知道前途，知道你要回来，也知道说在你回来以前我们应当怎样预备好，怎样做个得胜者，能够做羔羊的同伴。你给我们何等的权利，羔羊如何得胜，我们这些人也如何得胜。主啊，但愿你恩待你的儿女，这些话不光是道理，能成为我们的实际。听我们的祷告，靠主基督的爱。好，我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候还在这里这样的聚集。那如果大家愿意看看书摊也非常好。
有一间摩门教会，而且呢，这一间教会还是长岛摩门教的总会啊。长岛有16间，摩门教有16间支会，总会就在离我家5分钟而已。所以我就去了那个地方，我说好，我说我去看一看。就有一天下班，我就因为离我家很近，礼拜五晚上下班还没回家，我就先到那个地方。我都没有注意啊，以前居然这边有一间这么漂亮一间教会，所以我就进去看，哎，也很有意思。我从旁边那个门进去，那个门没有锁，我就进去了。大概是5、6点的时候，里面很干净，非常干净，一个人也没有。然后因为我知道我以前像我以前在华人教会的时候是没有中牌的，所以教会里没有任何没有像，只有十字架，什么都没有。可是到了摩门教会的时候，我就看见他们有很多的画像啊，墙壁上画的油画很漂亮，非常漂亮，很庄严，很肃穆。而且在那个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那时候好像突然之间神让我受到感动。前面是很大一个玻璃门啊，很亮，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大厅走廊。我就跪下，我就跟主说，主啊，这是不是你要我来的地方？我只是这样问而已，我并不知道啊。可是我当时的确好像受到圣灵的感动，我就跪下来，我跟主说，这是不是你要我来带我来这地方？我就走了。然后礼拜天，那是礼拜五下班，然后礼拜六我就禁食一天，礼拜天我就一个人去了摩门教会，一大早我就跑去了，谁也不认识，我就进去了。他们也很奇怪，怎么突然跑来一个东方人，也没有人朋友带来，因为你们知道摩门教都有很多那个传教士，都是两个人，他们都出去传教，他们都会，通常他们都是他们把你带到摩门教去聚会，可是我不是，我自己跑去送上门。他们就很高兴，就问长问短，然后我就 OK， 那我就聚会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聚会是什么样的方式，什么都不知道。我以前在华人教会聚会，从来也不读圣经的，不要说中文，不要说英文了，中文都不知道，那英文更不要讲，因为他们都讲英文。就坐在那边坐了一天聚会，他们聚会分3场，波饼聚会，啊，波饼聚会完了以后，就是这个团契，团契就是所谓的， 男生跟男生，女生跟女生，啊，这个姊妹跟姊妹，弟兄跟弟兄，那也有分年纪，也有不一样的，啊，年轻的有青年的团体就分开了，这是第二堂。第三堂呢，就是白布斯丹圣经所谓的查圣经，就是有一位弟兄或者是姊妹在那里讲圣经，一起听三堂。以前在华人教会的时候，就一堂，从头到尾，很快，啊，还有一个半钟头结束。到那边以后，哇，一个整整一个早上坐在那里，啊，老实说，我一句也听不懂，因为他们都是讲英文，那我这个中文都不懂，圣经也不懂，英文更不要讲。那他们又讲，他们念的很多东西又不是圣经，啊，那我更不懂。一整天坐那里回家了，傻乌傻傻，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呢，有一点很奇怪，我看见他们很爱主，他们很虔诚，这点奇怪。然后我就还继续去。事实上，第三天的确我得出了印证。但我不愿意仔细说这个事情，我略略的提一下。然后我回家以后，我就跟主说：“主啊，这是不是你要我在这地方？是不是要我留在这地方？”我就又在那里祷告，又在那里每天每天迫切祷告。第三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又在祷告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微小的声音，我说：“啊，主啊。”感谢赞美，是你要我去的地方。我就从此以后，我就心里很平安，死心塌地的我就去了。我去的时候是一张白纸，然后我看见的，在那里待了三年，我看见他们的爱主，看见他们的服侍，看见他们对圣经的渴慕。当然，我说的圣经不只是这个圣经。很吸引我，弟兄姐，尤其今天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读到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我心里有很深很深的感触，真的，没有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义是多重蓝天，就像圣经上说的。我们都是那个破衣服，在神的面前一文不值。可是我们要是在人的面前，我们的意义而是不能是一文，是跟法利赛人，我们不能进天国。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今天的负担。当我读了启示录七个教会以后，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爱神，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看见教会是这样的荒凉？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们之间没有爱，我们看见教会彼此之间不能合一。尤其我曾经从我们教里出来，这是我非常难过的地方，非常难过的。有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分享这个，因为我曾经从我们教里出来，因为在一般弟兄姐妹的眼光中，那是一个异端，没有错，在真理上它是一个异端，今天我看得很清楚，不然我不会站在这里。但是我看见当他们的一个爱主的心的时候，我不能不惭愧，他们的爱主的心是真的，不是假的，只是他们受到迷惑而已。当初我跟他们在外面，他们很会为 弟兄姐妹摆放，为传福音摆放。当他们，我们可以几百个人、几百个摩门教徒到世界上去做一些公益的活动。当他们在那里做工的时候，他们一面唱着诗歌，一面在那里做。他们为了一个弟兄姐妹家里很穷苦，没有钱去做整理他的家，他的房子漏水，没有围墙。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到他们家去，完全是自愿的，替他盖房子，替他整理后院，替他做 sidewalk。弟兄姐妹在那里唱诗歌一起做，我很感动。